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以色列驻华使馆一职员在北京街头遇刺，美国驻华大使发声力挺以色列。以哈冲突外溢，美大学校园也成引爆点。以哈矛盾激化，习近平是否想渔翁得利？
I'm gratified the foreign ministry issued a new statement that did condemn the loss of civilian life.
记者手记：铁剑之战背后的以色列军民。
Hi, Voice of America. We want to thank you.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星期五10月13号在北京街头遭到袭击，此人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随即与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启瑞通了电话，表达对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中国犹太人社区的全力支持。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袭击并未发生在以色列大使馆区域内，而是发生在通常警方戒备森严的北京使馆区，距离以色列大使馆不远处就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针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已经展开。路透社报道说，社媒 X 平台上有一段未经核实的视频显示，一位满身是血的男子躺在人行道旁边一辆汽车旁，他向旁观的民众表示，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南华早报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社媒上出现的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男子遭到另一名持刀男子的袭击，肩膀和胸部被捅了好几刀，视频显示地上有斑斑血迹。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10月13号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时，敦促中国纠正经济和贸易失衡，否则或将面临欧洲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博雷利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预计他将讨论贸易、乌克兰和人权等棘手的问题。博雷利在讲话中说，
And we are 1 year away from the European elections.
我们距离欧洲议会的选举还有不到1年时间，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肯定受到关注，并成为我们在政治上讨论的必要话题之一。因此，找到共同点，纠正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不平衡，否则我们不得不加速去风险，这远远超过好处。伯雷利还表示，我们不希望脱离接触，更不希望与中国脱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约旦首都安曼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与其讨论了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后续效应，特别是对约旦河西岸的影响。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管理着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他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8个成员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主流派别，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是竞争对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五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摩洛哥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进行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发出的声明说，双方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问题交换了看法。耶伦和潘功胜还讨论了国际金融结构和债务问题，以及如何让由美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共同主持的双边金融工作组发挥实质性和富有成果的作用。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五透露，澳大利亚一位高层国防官员将前往北京出席将于本月底举行的香山安全论坛，这是堪培拉4年来首次派遣高层官员出席这一会议。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公布了中国9月份进出口数据，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国际贸易的下滑势头还在持续，但是下滑的速度稍有放缓。另外，新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俄罗斯转向中国寻求经济支持。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大学校园成为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另个引爆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10月12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数百名学生分成两派阵营，在分别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紧张对峙。出于安全考虑，校方封锁了公众进入校园的通道。据称，这样的对峙情绪正在全美各大学校园内蔓延。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美国一些大学校园中持不同立场的学生之间紧张关系也达到白热化。在哥伦比亚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中，许多人戴着口罩遮掩身份，他们在图书馆附近的草地上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解放巴勒斯坦，为了生存就要抵抗。纳迪亚·阿里说，我们看到明显偏见是在我们收到大学校长的信中没有提及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损失。显然我们都反对暴力，但我们只是要求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也得到重视。我认为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很重要，让在巴勒斯坦那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声音没有被藏起来，尽管这些声音被美国媒体隐藏，我们仍然非常关心他们，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奋斗。综合报道还说，在大约30米外，支持以色列的学生默默地举着海报，展示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的面孔。
I'm Jewish, I'm Israeli. My mother's Israeli. I have family there.
丹尼尔·加伦说，我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我妈妈是以色列人，我有家人在那里。老实说，我们在痛苦中，我们的社区遭到袭击。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还说，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学生团体所发表的声明激起了犹太人的愤怒和恐惧，在某些情况下也受到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广泛指责。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学生都遭到骚扰和袭击，这加深了悲痛，并使各种政治立场的学生都保持高度警惕。尤拉·阿什肯纳兹说，我们校园中反犹主义的崛起令人憎恶，有学生遭到袭击只因为说了希伯来语和挂起谴责哈马斯的标语，那边有人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欢呼，有妇女被强暴，被脱去外衣，遗体被拖到加沙街头。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引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生内特·艾森伯格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的话说，没有真正的声明表明所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我认为这让很多犹太学生倍感压力。与此同时，学校的管理者正在努力解决如何保持校园安全，谴责中东的暴力事件，而又不会太深地卷入影响犹太和巴勒斯坦学生的激烈政治和历史争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还说，星期一发生在哈佛大学的一场争议率先登上了头条新闻。该校的一些知名校友纷纷痛斥一份学生团体的联合声明，那份声明称以色列要对这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蒂姆·沃尔伯格星期四与其他43名议员签署了联名信，呼吁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各地大学校园的犹太学生，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反犹主义事件的激增。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以哈冲突外溢，美大学校园也成引爆点。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是否支持铲除哈马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以色列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袭击并进入正式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谴责哈马斯屠杀上千名平民的邪恶行径，宣布美国将确保以色列用于保卫其城市和公民的关键资源不会枯竭。那么美国当下的中东政策目标和以色列通过战争铲除哈马斯的目标是否一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认为，
我觉着是大致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不同。过去的这几天我们看到哈马斯的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表现出来那种残酷和邪恶，令人震惊，令人震怒啊，那种已经完全是这个超出人类底线可以容忍的行为。所以以色列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公民啊，采取这个报复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他设置的目标呢，比如说这个把哈马斯全部清除干净，然后哈马斯不在这个加沙地带继续执政啊，让哈马斯不可能有任何武装力量在袭击以色列人，这些目标都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啊。我觉得有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比如说哈马斯基本上可能这次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清灭第二呢，就是说在加沙地带他不可能再执政了，因为加沙地带你要是了解那个地理位置的话，它完全是被封住的，完全是在这个基本上是以色列的和埃及的控制之下啊。他如果是以色列人坚定的说你哈马斯再不能执政，他可能是完全是做不到的。那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把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全部给消灭掉，这大致也能够完成。但是问题有更严重的问题，它不是一次性的。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这个矛盾是可以说长了，可以说是几千年的历史的冲突。那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由这个以色列这个复活以后所产生的这种矛盾更加这个激烈。那么美国当然他有在中东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他希望哈马斯这样的组织被消灭。但是美国，我相信以色列也是，他有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解决阿伊冲突的问题，或者说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问题，有什么更好的除了军事的解决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政治解决？这个可能是一个考虑长期战略的人需要考虑的。作为美国，当然他需要更长远的去考虑这样的战略。那么在哈马斯在恐怖袭击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采取的任何行动，站在美国的角度上，这是最坚强的盟友。而美国在这个中东有非常非常强的战略利益，他没有办法表面上和以色列产生任何的分歧，他会支持以色列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进行下去。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即时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美国符合美国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大致上战略这个利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的想法肯定有很多的分歧。
与此同时，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说，
我觉得这次美国是100%支持以色列铲除哈马斯，因为这次哈马斯的这个是在以色列境内的行动太残忍，1300个平民都被杀死了。所以这次以色列采用为了他的国防、他的国家安全，这么大型的行动，明显美国是支持。美国虽然美国呼吁要尊重国际法等等，但是以色列如果真的进去加沙走廊的话，我相信美国会支持。
以上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接下来带您关注，从残酷的以哈战争中，习近平看到了什么好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哈矛盾激化之后，全世界许多国家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同时表示支持以色列。 但北京坚持仅仅呼吁停战，而并不谴责哈马斯。有分析称，北京在中东利益的驱使下试图两面不得罪，同时尽管他继续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但也并不想取代美国在那里的角色。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哈马斯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致命袭击时，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正在北京访问，他当面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袭击。
I urge you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and with the Israeli people and condemn these cowardly and vicious attacks。
方冰的报道说，虽然习近平并没有对此做出正面的回应，但是舒默在结束访华的记者会上表示，北京至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在他对中国外交部声明仅对平民伤亡表示悲痛表达了失望之后，他们纠正了这一点，增加了对所有针对平民袭击的谴责，尽管仍然没有提哈马斯的名字。
I'm gratified the foreign ministry issued a new statement that did condemn the loss of civilian life。
第二，舒默说，我们也要求中国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尽一切努力，不让伊朗通过他们自己和黎巴嫩真主党蔓延这场大火。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中国表示将把美国的信息转达给伊朗。方冰的报道指出，北京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呼吁冷静克制，立即结束敌对行动，重申支持已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摆脱冲突的两国解决方案，随后又增加了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报道引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兰普敦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的话说，我预计习近平会看到让美国卷入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好处。兰普敦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立即瓦解了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有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而这一和平协议的达成显然会增加美国的影响力。兰普敦说，我预计北京从哈以战争中看到了获得狭义战略收益的机会，而非与华盛顿找到共同点的机会。不过方冰的报道指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场严重的冲突也可能粉碎了中国承诺帮助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谈判的希望。中国官媒曾经大力宣传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将帮助巴以实现和平，但是现在这一可能性遭到了新的挑战。日经亚洲引用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的话说，这就像他们必须表演走钢丝，他们从这个地区的稳定中获得经济利益，也加重自己的政治角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喜欢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但是又反对恐怖主义，并且与以色列有着重要的贸易和技术关系。黎安友教授说，对于这类棘手的冲突，中国通常采取的立场是合理的，但也是无用的。方冰的报道引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和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史蒂文·库克对中国在哈马斯以色列战争中的角色做的概括称，中国继续寻求以各种方式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中国不想在那里取代美国。当然他们确实希望把美国赶出东亚，但是在吸取了美国在中东的教训之后，他们确实又希望美国继续参与东地中海和波斯湾的事务。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以哈矛盾激化，习近平是否想渔翁得利？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习近平突然转向的背后。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挂起了一场运动式的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8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平衡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播出美国热搜节目。舒默当面教训习近平，习近平突然转向的背后。下面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在3月6号的两会上，习近平点名道姓地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把东升西降、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挂在嘴上的他，最近为了11月份在旧金山见拜登突然改嘴了，当起了谦卑的小学生。首先我们来看看近日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时他的表现。
几任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啊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舒默在会见习近平前先会见了反美战狼总舵主王毅。舒默就哈以战争、中国战队恐怖组织哈马斯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无奈总扛把子习近平已经怂了，这王毅面对正义的训斥那表现就更面了。博主悉尼奶爸给这个视频上了字幕，并说舒默简直就是把王毅和习近平当孙子训啊。
The ongoing events in Israel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re horrific. I urge you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and with the Israeli people.
以色列几天来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恶劣，我敦促您和中国人民能站在以色列人民这边，谴责这些懦弱和残酷的袭击。老实说，看到各国外交部的声明，我很失望，丝毫未有在危机之际表示对以色列的同情与支持。
网友张李评论：别这样，这些孙子又不是第一天丢人。Wood M 说：当孙子人家也不要，嫌丢人。《华尔街日报》对该会议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报道说，舒默特别批评了中国外交部对以色列袭击的初次回应。中国外交部周日呼吁和平，但避免批评哈马斯发动袭击。至于习近平，他在与访问的美国参议员在人民大会堂的会面中表现出了少有的和平语气。周一，在美国代表团的施压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表示，我们深感对平民伤亡感到悲伤，反对并谴责危害平民的行为。尽管以色列发生冲突，但习近平与拜登之间的峰会可能会逐渐形成势头。与北京接近的人士表示，习近平有望在下个月前往旧金山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并在那个时候举行与拜登的独立峰会。随同参议院代表团参与会见的美国驻华大使 Nicholas Burns 表示，中国官员愿意与美国进行比以往更详细的讨论。除了以色列冲突外，舒默表示他在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几个要求，包括推动在中国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打击销售用于生产致命芬太尼化学品的中国公司。要求还包括确保中国不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支持，推动中国加强人权保障，并释放在中国的美国被拘留人员。舒默表示，中国官员们表示将考虑这些具体的要求。不得不佩服咱们习总翻脸比翻书还快，这战狼外交始作俑者王毅哪里是什么战狼啊，就是看习近平脸色行事的战狗而已。不过在这里提醒那些粉红们，习大大已经改弦更张，你们不要再反美了，否则坏了习近平的好事儿，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舒默当面教训习近平，习近平突然转向的背后。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介绍记者手记，铁剑之战背后的以色列军民。
当今真相为重，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实施突袭，造成死伤惨烈。这次袭击来得毫无预警，让以色列民众措手不及。在很多人看来，这次袭击纯粹是以色列版的911事件悲剧，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色列政府立即宣战，定名这场军事行动为铁剑之战。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记者手记，铁剑之战背后的以色列军民。
好的，志远。赖素芬的记者手记说，铁剑行动开始之后，以色列立即进行动员，在48小时内已经召集了30万以上的后备军人参与军事行动，准备地面部队攻击。以色列民众尽管一开始对政府在袭击初期的应对措施以及对受害区居民的救援反应慢半拍感到失望和愤怒，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以色列人的家属和一般民众迅速团结在一起，他们提供人力和物资支援参战的军人，以确保他们在战斗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资源。这种团结和支持展现出了以色列社会在面对威胁和困难时的坚定决心和团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随着一位被征召军人的家长一同前往距离特拉维夫30分钟车程的军营，亲身观察并进行采访。赖素芬在记者手记中写道，当我们接近军营时，两侧停满了车辆，军营的出入口处有军车进进出出，一些中型巴士载着被征召的军人前来报到，许多军人的家属也前来送上慰劳品，在转角处已经有一位志工摆设了点心和饮料提供给进出的军人。在军营入口调配与指挥交通的军人看到记者在录像，主动接受采访。他首先对美国之音表达感谢。我们感谢在这里的记者们，正如您所看到的，不管是信仰宗教还是世俗派的，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的国家以色列正矗立着，我们来这里是为国家而战，而且会持续坚定下去。我们不指望其他人前来帮助，我们对您的支持感到感激。最后他强调，哈马斯应该担忧，因为以色列来此是认真的，我们不是来玩游戏的，我们的目标是坚定前进。美国感谢你们，我们的团队成员中也有一些是美国人，我们热爱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持。此外还有几位志工刚刚抵达，从后车厢拿出一箱箱的食物和饮料，开始搭建遮阳棚，摆好桌子和餐盘，准备为军人提供午餐。他们是几个朋友自动自发从特拉维夫带着餐具和食物来军营口，准备现做的午餐慰劳军人。受访时其中的一位志愿者说，我们是来这里让军人开心的，我们准备现炸鸡排，还有一些甜点和香烟，我们就是要让军人快乐。除非是在战场附近，以色列军营外的气氛也非一般人想象的严肃紧张，反而因送慰劳物品家属和志工而人来人往，充满活力。还有音乐播放助兴，在军营外指挥交通和调配的军人们也表达对这场战争信心十足。以色列是世界上征兵制度广泛实行的国家之一，而且它实行的是全民征兵，这意味着无论男女，几乎所有的以色列公民都必须参加征兵服役。不过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例如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或在犹太学院学习的学生，他们可能有免除兵役的资格。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记者手记，铁剑之战背后的以色列军民。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